我先翻译前面他呢所说的那一段，他的声音也是很杂，放大以后杂音比主要声音还大。泳池他回忆，他看见妈妈照顾他们，选择晚上上大夜班，而且他母亲那个时候没有车子，后来母亲上班的时候，母亲走往返要走几里的路，又在深夜或者破晓时分，如果加上冰霜绝雨，所以妈妈总叫他们为他祷告啊，他们就开始学习在这种事情。那股牺牲的爱，当他自己有了家，往昔的种种依然激励他，他艰难的环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般来讲，母亲是的生活会活生生的烙印在儿女的身上，不论你觉察与否，在孩提时代，他们的饮食健康你要费时费力，智力成长或者与人的互动也不可以忘记去关注，这样的智慧爱养成都是神给妈妈做妈妈的挑战，是也是父母，我们做父母的人在神面前寻求成长的恩典和成长的过程，生长的方向。那精美信心生活里面给他的益处是为孩子祷告，有时候他要正确的祷告，他会问他们生活或是学习有什么难处，遇上什么疑惑。那到了初中以后呢，他就陪着他们祷告，他很乐意这样做，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求，也提醒他们要恒心的祷告。他跟孩子们的祷告很特别，总是用简单的中文，他们都听得懂，可是十分迫切。那么孩子跟他一起习惯就用英文祷告。那不少的事其实我们也只有带他们去面对神，随便说几样他们遇上的事，比方说去读哪个学校呢，比方说要不要看医生呢，比方说找什么工作呢，甚至于他们失恋的时候也只有祷告，也只有到神面前去。婚姻的问题，居留身份的改变，这只是举几个例子。他曾经跟他们讨论奉献的事，尤其是他们在大学的时候，他们说 scholarship 算收入，那 loan 算不算收入，要不要做十一奉献，那他们小孩子讨论很热烈，但是妈妈当时给他们指出来说，奉献不只是金钱，也该花时间参加服事，鼓励他们再忙也要服事，而且真正服事是真正的奉献的一种。结果那些参加服事的人，他们的终身伴侣就是他们以前服事的同工。有一回孩子哭了脸跑回来跟他讲，哇，感慨万千。他跟他妈妈说，我高中的同学已经成家了，而且有了孩子，但是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。那金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，他就安慰他，陪他祷告，并且告诉他要恒切的祷告。他没有建议他说小明的妹妹或者小华的姐姐人品啊长相都不错，他是提醒他们真的要恒心祷告。他也没有给他们什么其他特别的原则，好像眼光不要太高啊，或是示范一些交易的技巧，这都没有，这都不是他的做法。可是很奇怪，过了些日子有些进展，因为他去教儿这个孩子去教儿童主日学，主日学完了以后和同工一起去午餐，那同工就要求他说你谢饭好不好，他去谢饭，他谢饭的时候他感恩提到别人的关心，那因为这样子，那对方提出解释，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有讲话了，对方就说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也因为这样子讲，那孩子就说我回去可以祷告看看，如果神让我有这感动我跟你交朋友， 结果这个媳妇后来就是他的媳妇。说起来一点不罗曼蒂克，对不对？只是一个基本的祷告原则，就是把心里的话向主叙说，无意中让人听见了，神却把这个改成罗曼蒂克，让那个女孩子觉得哇，这个人向他表示关切啊，或者什么。刚刚师母有提到一些，在他生病的时候，孩子们的心情很沉重，反而他是妙语如珠，他常常拿自己来打趣，也说他们以前有趣的往事。他很标准的几个比方说他在家里做打扫，维持居家的清洁，他自比他自己是男士宿舍的女舍监。我们有的时候男生比较邋遢，袜子到处放啊，衣服到处丢啊，他就去捡，捡完了就说我是男的宿舍的女舍监。那他化疗的时候头发掉光了，他就跟他们说我是无上法师，他们不懂，他不晓得什么叫做无上，什么叫法师。他说无上是头上没有头发了啊。那中台湾就称这个女的出家人呢，尤其是什么，他们就叫法师，他是说无上法师，给他们解释以后，他们笑成一堆，笑弯了腰，也他很有意思。也因为这样子，孩子他生病的时候，孩子还反而比较多时间回家来看。那个时候大孩子已经结婚了，那还带着媳妇回来看。那有的时候回想起来，到底他们回来看他是看什么？我觉得有一个看法是这样，是要看他常常喜乐，要看他不住的祷告，要看他凡事谢恩，这是他们喜欢回来看他的原因。当然他不放心他的儿女，仍然常常把他们交在祷告里面，希望神带领他们。但是每一次碰了面，他总是提醒他们一定要读经，你的一定要自己祷告。他最后给他们讲说，唯有他们自己知道依靠神，那才是真正的帮助啊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母亲，孩子是神给你的托付，恳切地为他们祷告。有朝一日我们都要去见主，要向主交代。愿主祝福你，不只是母亲节快乐，而且天天靠主喜乐。